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4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假经文，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常念法轮大法好，为何能治愈瘟疫，说说神目如电，武汉新冠病毒具三凶险性，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明慧编辑部文章关于假经文，武汉瘟疫，真修大法弟子都很珍惜世人的生命，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在自己也很困难的情况下，大家都在努力尽量救度世间可救之人。可是2月12日，有人却炮制了一篇题为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的假经文，假借明慧网的名义推出。这篇假经文胡言乱语，抹黑大法师父的名誉，煽动人心。世上的每个生命，不管你是谁，你干的任何事都得自己负责，没有例外。对于那些仍对中共抱有幻想的特务，我们在这里正告你，不要再轻易提我们师父的名号，否则等我们师父开口的那一天，你们的最后下场会如何？再好好想想吧，不要非等到一切无可挽回的那一天。明慧编辑部，2020年2月13日。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2月15日，瑞典法轮功学员与往常一样，在斯德哥尔摩市区的音乐厅旁竖起了醒目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摆上真相展板。这个音乐厅是每年举行诺贝尔奖颁奖的地方，学员们伴随着练功音乐演示缓慢圆的五套功法，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有的主动上前和学员交谈，同时有学员向步行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派发法轮功传单和征集反活摘器官的签名。贝利特是位犹太人，他在瑞典生活已经很久了，看了真相展板很是震惊愤怒，了解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后，他流着泪说，这让我想起了当年纳粹德国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这种罪恶不要再重演，太邪恶了，我的身体在颤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他希望各个政府都要联合起来制止中共的残暴。英格丽在真相展板前仔细地阅读观看，然后他在征签簿上签了名后走过来和学员交谈，他说，我就是要支持你们，目前中国爆发的这场瘟疫，我想现在全世界都应该知道中国政府是什么德性了吧。他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共同团结起来对中共说不。还有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学员问他是否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党团队，他说，我不相信这个，我还要回国，不要和我说这些。学员赶紧告诉他，就因为你要回国，这对你来说就更重要了。你想想，现在大家都知道世上骗子很多，有骗钱骗物的，你没听说过骗人保平安的吧？在这大难当头，你能在瑞典了解法轮功真相，你是多大的福分，千万要珍惜。于是学员就结合目前中国爆发的这场瘟疫，给他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及三退的重要性。最后这位年轻人告诉学员，自己是个党员，同意退出曾经入过的党团队。
台湾花莲的部分法轮功学员2月16日在火车站前广场 向民众讲清真相与反迫害征签活动。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演示，丰收节庆的堂鼓，吸引来往的旅客注意。一位李姓司机仔细聆听学员讲述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真相后，他谈到在媒体上看到武汉病毒在大陆肆虐，已经不知死了多少人，共产党太没有人性了，让人民活在恐惧与不安中。
澳洲联邦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得知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超过3亿5千万后表示，看到如此众多的中国民众声明摆脱中共，宣示自己的精神觉醒和独立人格，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中国不是中共，中共也不是中国，代表中国的是中国人民。议员表示，退党运动将给中国带来精神觉醒。他说，我也了解到很多法轮功学员非常勇敢，很多勇敢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说出真相，持续反抗中共的迫害。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也在持续地揭露中共的邪恶，他们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同时也在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战。克里斯滕森说，作为生活在西方的人，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对中共说不。如果你因为信仰迫害自己的国民，那是反人类罪。但我认为中国将会有灵性觉醒的那一天，中国传统的精神信仰将会复苏。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桂荣女士，2020年1月中旬被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终年78岁。李桂荣女士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曾被誉为区十佳优秀校长，2006年10月被绑架，枉判七年。2015年2月再次被绑架，被沈阳市浑南区法院枉判五年，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老残队五小队迫害。
安徽省蚌埠市69岁的吴菊凤女士2019年4月再次被中共人员绑架迫害，目前又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吴菊凤曾经多次遭当地中共协党残酷迫害，其中非法劳教两次，总计有4年多时间。2014年5月被非法判刑4年3个月。
贵州遵义地区湄潭县善良女教师法轮功学员杨润月，2019年11月被当地警察电话骗去派出所劫持，当日被所谓收监，被非法关押在遵义看守所。同年12月下旬获知杨润月被非法判刑3年，年前已经被劫持到贵州女子监狱。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法轮功学员范文秀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湖南长沙女子监狱遭残酷洗脑迫害，保外就医，当时医生说只能活10天了。范文秀遭当地司法局人员骚扰恐吓，于2020年1月21日在岳阳市巴陵医院含冤离世，终年53岁。
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吴秀芳女士被非法判刑3年，2018年8月19日出狱时已是骨瘦如柴的植物人，于2020年2月8日被迫害离世，终年64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月17日，美国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市举行盛大游行，庆祝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诞辰280周年。华府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游行。当地民众说，他们传递的真善忍的信息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法轮功学员们手持写有法轮大法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两位大法小弟子在花车上演示法轮功功法。紧随花车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民众纷纷接过法轮大法介绍资料。斯蒂夫是一位专业小提琴演奏者，被在花车上演示的法轮功第五套功法所吸引。他说，我推崇真善忍，在美国我们需要打坐，我们把太多的时间用于看电子产品上，没有时间让自己的思想清静下来。
2月15日和16日，丹麦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第三大城市奥登塞，参加为期两天的健康博览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这里的民众。学员们随着练功音乐展示着五套功法，吸引不少民众前来咨询。有的人听完学员介绍，非常赞同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表示达到心态祥和、身体健康是自己所追寻的，当即购买法轮功一书，有的现场体验五套功法。
2020年伊始，印度各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各类展览会，其中包括加尔各答国际书展、全国书展和全印度工业展览会。学员们在展览会上传播法轮功和真相，免费交功受到了民众的喜爱。从1月29日至2月9日，学员们参加了一年一度的加尔各答国际书展，展位前常常挤满了学练功法的人群。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非贸易书展，也是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书展。期间共有250万人次来访，人群络绎不绝。一年一度的全印度工业展览会于2020年1月1日在地处南部的印度第六大城市海德拉巴举办，历时一个半月，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展览会。
2月9日，美国加州首府沙加缅度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连续四年受邀参加一年一度的内华达市中国新年庆祝游行，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真相传给当地居民。很多人主动索要大法传单，其后许多人来到展会法轮功的展台前和学员交流，有人感叹自己一直在精神领域内寻找，也许是时候尝试修炼法轮功了。一位白人男士在游行时了解到法轮功，其后特意到展台前来跟学员学功。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半夜声称测体温，桂林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夫妇。广西桂林市法轮功学员谢建新、赵任远夫妇2月5日半夜被桂林七星分局的派出所非法抓捕，当时相关人员敲门声称来测体温。2月8日9点多，家人打电话向警察询问情况，他说谢建新、赵任远夫妇发法轮功资料所以被抓。家人说发法轮功资料不犯法，问哪里负责此事，对方不讲。经反复询问，得知人可能被非法关押在七星区金鸡岭路第二看守所。
福建省永泰县大法弟子郭秀海被非法关押拘留所。2020年2月11日下午3点多，永泰县大法弟子郭秀海在城关北门派出所附近讲真相救度世人，并派送真相 U 盘，遭不明真相的常人恶意举报。当晚10点多，城关派出所国保大队等出警十几人到郭秀海家中非法抄家，并将人带走，同时抢走所有大法书籍、电脑、 U 盘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等真相资料。郭秀海被非法关押在永泰县小东坑拘留所。
湖北荆门市法轮功学员20年遭中共迫害情况。荆门市位于湖北中部300多万人口的地级市，20多年来，荆门市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至少9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至少51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重刑，最高刑期达10年之久，至少有90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最高期限达6年，大约有300多人次被非法拘留。在荆门市城区非法办的洗脑班就有3次，近百人被洗脑迫害，办班时间最长达6个多月。
辽宁朝阳市委书记简彪任职6年，冤情遍地。现任中共辽宁省朝阳市委书记简彪出生于辽宁省黑山县白场门石家沟。简彪于2014年3月份来朝阳任官后，并没有吸取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反而在明知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人都是好人的情况下，仍违背法律与良知，执行着江氏集团迫害的血腥指令，唆使朝阳市公安局政法委610人员对这一方无辜民众大打出手。迫害最严重的是2015年蒙冤多年的法轮功学员依法申诉冤情， 却遭到了检标疯狂报复，百姓喊冤的权利被强行剥夺。检标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下，竟出口下达从严、从政、从速的迫害指令，出动了全市警力对喊冤民众实施大抓捕。由于绑架的人数太多，朝阳市看守所已装不下，又转到盘锦市看守所与葫芦岛看守所。从法轮功学员家中抢走的物品在各公安分局堆成了山，据不完全统计，被直接间接敲诈勒索现金高达近300万元，而且朝阳市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骚扰了。
特殊时期救人方式的一点建议，北京来搞。方法一，目前大陆还没有完全复工，上班族基本都是在家办公，前几天外出办事，街上人很少，但在等公交的时候，正值午饭时间，看到有送外卖的骑手，送快递的快递员还是急速的在街上穿梭着。我觉得可以想办法在他们经过或停留的地方给他们真相资料，讲自救的秘诀，可发送明慧网上疫情相关的真相小册子三折页单张，他们更需要平安，需要了解真相。方法二，之前也有同修提到给家里人当面讲真相，或者电话告诉亲朋好友，记住九字真言，赶快三退，会平安度过的，大难来时命能保，这也是比较快捷的方式。看每日同修关于疫情的交流文章，我个人觉得只要大法弟子心在法上，有想救人的心，师父一定会加持点悟我们，利用各种方式救度身边还能救的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3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6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新冠肺炎重症患者7天康复。湖北来稿。家住湖北省武汉市的李先生今年80岁。2020年1月中旬，他不幸被确诊患有新冠状病毒肺炎。在一家医院住了6天后，医院非让他出院，让他去大医院。大医院人满为患，互相推诿。他只好在家，病情一天天加重，造成肾衰竭，导致昏迷。2月初才住进了武汉金银潭医院。医院医生跟他的家人说，李先生求生欲望很小，不愿配合。李先生的一位亲戚是法轮功修炼人，得知情况后，给李先生打电话，告诉他什么都别想，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情况一定会好转。当时李先生记不住，就记住法轮大法好5个字。他每天诚心默念5个字，病情一天天好转。那些肺炎症状逐渐消失，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到了第7天，奇迹出现了。医生给他做检查，核酸检测呈阴性。医生让他第2天就出院了。李先生身上的神奇变化让他的亲朋好友惊诧不已。
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遭恶报3例。山东省龙口市开发区北灶前村民兵谢德刚遭恶报。北灶前村民兵谢德刚一直仇视大法、污蔑大法，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村子里有大法弟子粘贴的不干胶，他全部给撕毁。有大法弟子在集市上发真相资料，他也上前阻止威胁。每次有警察进村绑架大法弟子，他都积极配合。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他不接受，给他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他狂妄地说不怕遭报。然而善恶有报，谢德刚多次遭恶报。一次谢德刚骑摩托撞在电线杆上，花了2000多元。一年夏天，谢德刚和人打架动了刀子， 也赔了人家不少钱。2016年12月5日，烟台、招远、龙口联合绑架大法弟子袁玉琴。谢德刚到村里小店宣传，快去看，警察在抓学法轮功的小袁。于是村民都去看恶警绑架袁玉琴。两天后，谢德刚因心肌梗塞住进医院抢救，当天下了病危通知书，一天花去几万元，好多天都在重症监护室。出院后，谢德刚仍然不悔改。2018年在大队值班昏死过去，抢救无效遭恶报死亡。山东省沂水县副官庄镇西石壁口村主任高兴国肝癌病死。高兴国男，55岁，沂水县副官庄镇西石壁口村人，曾任村主任。2017年春，该人带领三个派出所警察到法轮功学员家，学员不在家，他不死心，又带领警察到地里去找。法轮功学员正在地里种花生，三个警察不听学员讲真相，强行绑架到派出所，然后又非法拘留7天。高兴国带领警察绑架拘留了法轮功学员之后，就遭恶报了，不久就得了肝癌，2018年初病死了。中国一重机械集团公司总经理吴生富遭恶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中国一重机械集团公司总经理吴生富，约2006年至2015年在任期间，迫害本公司大法弟子多名，有两位被开除公职，到现在没有生活来源。2015年中央下令调查组查贪腐之事，夏季吴生富在本公司办公室上吊身亡，遭到恶报。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常念法轮大法好，为何能治愈瘟疫？作者佚名。近期因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在中国愈演愈烈，面对疫情，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在瘟疫面前转危为安。一些不了解气功修炼的人不理解，觉得会不会是迷信。在法轮功学员中，有许多得过大病的，通过修炼得到了康复，而一些没修炼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得到各种福报。这些事实在明慧网上有诸多记载，我们在这里就从科学的层面略微探讨一下法轮功去病健身的道理。当下新型冠状病毒引爆的瘟疫，用中国古老的医学理论来看，这属于邪气。中国古人是如何防范瘟疫的呢？《黄帝内经》中次法论称，帝曰，余闻五疫之治，皆相染疫，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宜疫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段文字讲的是轩辕皇帝问岐伯，武疫来了，无论大小都容易染上，且病状相似，无法通过外部措施治疗，请问如何可以避免被武疫感染？岐伯说，不被感染的人通常正气存在体内，邪气感染不上。很多中国人对此说法颇为不解，为何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古人抵抗瘟疫的方法是迷信吗？据考证，《黄帝内经》中所提到的气，古人又称之为气，并不是指现在科学所说的空气，而是指宇宙中一种无形无相的物质。这种物质有何用处？法轮功一书中讲，人体通过修炼，调动起这种物质的能量，能够改变人体状况，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书中还提到，练到高功夫的人，他发出的不是气，而是高能量团，是表现为光的形式的高能量物质，颗粒很细，密度很大，这就是功。这时才能对常人起制约作用，才能给人看病。可见古人所称的气不仅是物质，还带有能量，还能向高能量物质转化，所以正气本身就是正的能量，邪气就是负面的物质。例如风、寒、暑、湿、燥、火，或是看不到的病毒、细菌等， 都在古人的邪气概念中。正气的能量可以抵御或消灭邪气，所以岐伯才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现代医学所了解的病毒一般只有 50nm-100nm， 其构造是一个蛋白质外壳，衣壳里面含了一种核酸，这核酸包含了一组对细胞实时破坏操作的信息。目前消灭病毒的一般物理办法就是使用紫外线，因为紫外线的波长10-400nm， 且单个光子携带的能量很大，可以破坏细菌和病毒的核酸。核酸被破坏了，也就意味着核酸所携带的操作信息被破坏，就无法实现病毒的预定功能。夏天人穿短袖曝光在强太阳光下，会感到皮肤灼热，甚至很痛，这就是紫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正在使人的皮肤细胞的蛋白质发生变化所致。而中国气功里面所提到的功，其实就带有一种像光一样的高能量物质，这种物质不在可见光频率范围，所以人的肉眼看不见，但它具有放射性，一样具有杀菌的作用。2003年，有科学家进行了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修炼能量场的生物医学实验。该实验成功地利用心肌细胞研究技术，发现法轮大法练功场能明显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活性，证明了练功场提供了某种科学未知的能量物质。事实上，按照肌肉生理生化的一般常识而言，心肌细胞的收缩张力的增强需要额外的生物化学能，如 ATP、钙离子等，或者物理能，如热量、电磁能等的供给。然而在这个实验中并没有此类能量的添加，只是由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用抱轮的双手加持在细胞的两侧。在没有任何常规能量追加的条件下，细胞的收缩张力增强的事实表明，在法轮大法修炼过程中，一种尚未得知的能量物质作用到生物系统，而使其活性增强。此实验结果直接为法轮大法对生物系统具有神奇的有益影响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可见法轮大法在练功中所产生的能量场已被科学实验所证实。2005年4月14日，山东济南的法轮功学员使用一种叫做 MDI 多功能显微诊断仪的仪器，对其血液进行分析，发现法轮功学员的活细胞分布均匀，细胞非常活跃，细胞间质间无任何沉积物，畸形细胞几乎没有。更令人称奇的是，每个细胞周圈从里到外均有紫、蓝、黄、白的光环，从电脑屏幕上看起来晶莹剔透，非常美丽。肝细胞分布均匀，无沉积物，而一般人的活细胞玻片上的细胞分布极不规则，活动力差，视野中遍布许多碎片和黑圈、黑点、沉积物，而且每个细胞周围有黑圈，肝细胞检查杂乱而晦暗。选自明慧网文章，大法弟子的血液检验结果令专家惊异。这些现象均证实了法轮大法好的神奇与超常。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样可以与这种能量沟通，所以是有神奇功效的。现代科学实验早已证实，人的念力能改变周围的物质，使外界物质发生变化。2016年，美国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称，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而当人处在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体便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维会使人的体液产生毒素，反之， 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的身体可以产生出《黄帝内经》中所说的正气。各种科学实验都证明，人存善念，经常口念正的东西，就会产生正的能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对自己身体产生正面积极的作用。这是提高自己身体正气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明慧网在2013年9月21日与2020年1月25日分别刊登了在2003年非典 SARS 期间有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化险为夷的真实事迹。2020年2月5日明慧网又刊登了武汉染肺炎的民众通过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在几天内痊愈的案例。可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治愈瘟疫，这并不是迷信，而是真正的科学。这已被很多科学实验与上亿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所证实，危难中的中国人不妨一试。
时事评论，说说神目如电，作者钟岩。一个多月来，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泛滥，许多人只能关在家里，情绪越来越紧张、焦虑，甚至惶恐。古人云，神目如电，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中国传统文化称，每个人的命运都和自己和自己祖上的德行有关。下面的故事或许能帮您静下心来，缓解焦虑。清朝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纪晓岚讲过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房山西山深处有一个穷人，背井离乡去外地找活谋生，中途在山里迷路，他恍惚间看见三四个身材高大、相貌狰狞的人，交谈后得知那四人是虎神，今天来是为了给老虎们配食的。一只虎伏在草丛里，须臾有个挑担子的人路过，埋伏着的那只老虎要跳起来扑向此人，但忽又避开退下，挑担者没感觉任何异常，安然离开了。过了一会儿，路上又出现了一个妇人，伏虎这次干净利索地把他捉住吃了。这时虎神过来捡起那妇人的衣服，并把妇人衣服里的银子交给那个穷人。虎神说，老虎其实不吃人，只吃禽兽，那些被虎吃掉的人都是人中的禽兽。虎神对那穷人解释道，大抵人天良为民者，其顶上必有灵光，虎见了就避开了，那些丧尽天良的人灵光尽息，和禽兽没什么差别，虎乃得而食之。虎神接着说，譬如那个挑担的男子劫富济贫，头顶上还有一簇弹丸大小的灵光，伏虎便不敢袭击他。而那个妇人抛弃丈夫私奔改嫁，改嫁后还虐待丈夫前妻的孩子，经常把孩子打得体无完肤，他又偷后夫的钱，就是他怀中携带的那些个银子，他不断地做着这些坏事，积攒着罪恶，头顶的灵光消尽了，虎所看见的他不再是人身了，理所当然就捕食了他。虎神说，你今天能遇到我，也是因为你能很好地侍奉你的继母，省下妻子的口粮来供养他，你的善行使你头顶上的灵光有一尺多高，所以我叫虎来帮助你渡过难关，并不是因为你跪拜我求我的缘故，好好行善事，定还会有后福。说完指示方向让他回去。纪晓岚在故事的结尾说，圣人通过神道来教化引导世人，确实是有深刻道理的。历史上古罗马尼禄发起的对基督徒的惨烈迫害，造成四次大瘟疫，2500万至5000万人死亡。如今中共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长达20多年，这场迫害的发起者江泽民制定的迫害政策是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在实施迫害方面，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各级官员都是冲在前面的。一、名誉上诋毁。由武汉电视台台长赵志珍亲自策划指挥下拍摄的诋毁法轮功的专题片《李洪志欺人欺事》，成为迫害早期唯一主要的洗脑工具。在1999年7月22日， 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反复播出。此片在劳教所等处被用来强迫洗脑，并作为酷刑折磨反劳工权的依据。二、经济上截断。自1999年至2019年，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武汉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造成经济损失总计金额至少2000万元，其中抄家抢劫计 61.06 万元，罚款勒索计 57.54 万元，开除公职、下岗失业、停发或少发工资、退休金，造成的经济损失计 1329.73 万元，保证金、接送费等计 13.6 万元。三、肉体上消灭。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是大陆器官移植的发源地，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专门从事器官移植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综合性医疗服务与研究机构，是推动活摘法轮功权器官的嫌疑。仅2005年2月份，该医院所施行的肾脏移植手术就达1000例以上，公源来自何处呢？2001年12月21日，美国联邦法院以缺席审判方式判定原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610办公室二把手的赵志飞虐杀罪成立。赵志飞是第一个在海外被判有罪的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2006年7月，美国波士顿首届世界移植大会期间，时任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院院长陈中华因此被刑事起诉。神目如电，谁能证明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所积攒的业力不是武汉灾难的根源呢？城门起火，殃及池鱼。大瘟疫面前，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自身遭受迫害的情况下，还不断的善意提醒人们，诚心诵念九字真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可保平安，就是希望更多人能得到神的保护，跳出这场灭顶之灾。但愿您能接受法轮功学员的善意，退党退团退队，与座内的源头中共撇清关系，诚念九字真言，保重好自己和您的亲朋好友。
时事评论：武汉新冠病毒具三凶险性，明慧记者综合报道。自由亚洲电台2月13号曝光的一份武汉防疫部门内部会议录音中显示，有官员称，看了中共国家卫健委的保密函才知道，这次疫情之所以难以控制，是因为很多重症到死都没症状，也不发烧，所以无法防范，因为他没症状，就没法发现并及时隔离。柳叶刀论文证实，武汉新冠病毒具三凶险性。柳叶刀网站为国际权威医学期刊网站。2月13日，该网站发表专业论文，指出 COVID-19 具备三个凶险的特征。即使没有症状的人也可以高效传播 COVID-19，甚至从急性疾病中恢复后仍会大量携带病毒并继续感染他人。传统的保护措施，例如口罩，已无法提供足够的保护。香港大学传染病学家袁国勇此前也表示，武汉新冠状病毒要比 SARS 狡猾得多。最近几日的全球疫情也证实了专家们的判断。加拿大安大略省卫生部2月14日对外证实，该省最早确诊的两名新冠肺炎患者已经康复出院，但是他们目前仍在被隔离监测中，因为在他们体内仍然检测到了 COVID-19 病毒。据日媒报道，因在国一名确诊为武汉肺炎的香港人2月3日晚间返回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船上3700余人被迫在大黑码头外进行海上隔离。2月16日再有70人感染武汉肺炎，船上总计已有355人感染武汉肺炎，逼近船上总人数约3700人的 10%。 日本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表示，就阶段来说，此前看得出感染途径，但现在已经看不清感染途径了，状况已和以前不同了。中共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一直向国内外掩盖疫情的严重性与真实感染及死亡数字，使中国国内的疫情状况处于不透明状态。美国财经杂志《巴伦周刊》近日刊登了丽莎·贝富斯的报道， 对中共所公布的有关冠状病毒的数字提出明显质疑。美国量化金融专家在巴伦提供的中共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发现，报道的死亡人数似乎与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具有极度精确的相关性。金融专家说，用一种称为决定系数 R 平方的统计方法计算，方程式显示变化接近完美的 99.99%。 这是一种幻想说法，即死亡人数的更新数据几乎可以完全预测。此专家表示，真实的数据永远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而总是充满离群值的。但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没有对巴伦杂志的置评请求做出回应。外界普遍认为，中共隐瞒疫情的做法无疑加重了武汉新冠病毒的凶险性，将会给整个人类带来灾难。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今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面对封城，正念应对救人环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3日。武汉肺炎目前全国已有80个城市封城，进行封闭式管理。说到封闭式管理，不由得想起2003年非典，也是把各个居民小区封闭了，小区居民出入要拿出入证随身携带。这一次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我第一次出去，入小区时被拦住，门卫说请配合配合拿出入证。我拿出了，回去后心里感觉很别扭，尤其那句配合配合。是呀，我们一直说不配合邪恶的安排，那这种封闭不就是邪恶安排的吗？病毒不敢上我身，我配合他们什么呀？大法弟子互相见面都困难了，这样下去一切工作将会停滞。正念想办法。于是我找了几个同修到郊外公园会面，还好仁川人来了十几位，大家非常珍惜这次交流，出主意想办法，工作有了眉目。可是下次见面还是困难，各小区门卫把守，没有证件似乎不可能入内。我想必须用正念否定这种封闭，就发正念。自那以后回自己的小区，我就不再拿出入证。后来我到几个小区找同修，都不用拿证件就进去了，门卫就当没看见一样。再后来觉得各小区设门卫还是不利于救人，就发正念撤掉门卫，并与各小区居民明白的一面沟通，大家出入都不拿证件，整体上让大家对这件事麻木没意思。结果门卫很快就撤掉了，我们救人的环境恢复了。可能门卫撤掉还有其他因素，最起码我是用正念否定了，正念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凶猛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共封锁真实情况，散布虚假信息，用谎言再次欺骗国人，导致疫情失控，他们就采取极端野蛮的封城措施。为什么要封城？封城能控制疫情吗？能保障公众生活，克服公众恐慌心理吗？人们能从疫情中解脱出来吗？这些都不能达到，反而加重传染，无处就医，生活没有保障，造成民众恐慌绝望。最突出的是，封城给大法弟子习惯的救人方式带来很大冲击。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我们应该成熟了，救人是第一位的，不能再被困难吓倒。有同修说，到这时候了，就是到了淘汰人的时候了。是，自古以来瘟疫从来都是找人的，可是还有能救的人，我们不能随意放弃。正法一天没有结束，那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能不能得救， 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问题，我们大法弟子就尽管尽心去做，打破观念，在目前救人的紧急非常时刻，用法赋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用正念开创救人环境，多救人。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一点感想，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再自控自封混同于常人了，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4日。随着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迅速蔓延，我们地区也出现了几十例，弄得人心惶惶，人们几乎都闭门不出，即使外出也都戴上口罩，人人戴口罩成了必然。大年初一近中午时，听见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同修 A， 他戴着口罩送来两份世人写的郑重声明，内容是在迫害中被谎言欺骗，说了一些对大法、对大法师父不好的话，声明作废，相信大法好，支持大法，弥补过错。他让我帮忙发到网上，说完就走了，没有进屋。儿子看见后对我说，妈，你们练法轮功的真行，戴着口罩还不进屋。言外之意，在特殊时期能为他人着想。我没想到同修的这一举动得到我儿子的称赞。通过这件小事，我认识到作为修炼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他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特别是在这特殊期间，因为你执意不戴口罩，常人不理解，觉得你怪怪的，排斥你，远离你，还怎么给人讲真相？不要和现实中发生的事产生对立，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我们就要理智清醒。在疫情中能讲一个是一个，能明白一个就得救一个，救多一个人的平安，甚至一个家庭的幸福。只要能接触到的人，就给他们讲真相，时间允许就多讲，时间少就少讲，一定要把九字真言告诉他们。比如儿媳的弟媳二人来我家，我们寒暄了几句后，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他俩听明白了，同意退出中共组织团队，然后我拿出九字吉言护身符送给他俩，二人接过去高兴地说谢谢。一天我下楼去倒垃圾，遇到胳膊带袖章的人，我说您这是干什么去呀？他说在一小区里执行任务。我对他说，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你一定要记住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瘟疫病毒不上身就能保平安，不需要一分钱。他听后微笑点头，啊啊。大法弟子为了救人真是用心良苦，针对现状，明慧网发表了新版九字真言护身符和不干胶。护身符内容醒目正面，躲过瘟疫有秘诀，诚心静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背面其中两款，瘟疫致命必获灵丹，诚念法轮大法好，瘟神退却病毒消，心存真善忍，全家平安保。瘟疫致命自保妙方，大疫来时心莫慌，牢记法轮大法好，心中常念真善人好，绝处逢生平安保。不干胶的内容也很全面，逃大劫三退，天佑中华，天灭中共，诚念九字真言避瘟疫，退党团队者保平安。而且还有三退热线号码，用真名、小名、化名均可。我想这不干胶只要张贴出去，一下子就能把人们的眼球吸引过来，记在脑中，从心里退出党团队，就生效平安保命了。 九字真言护身符，退挡不干胶真的太好了。希望心存善良的世人，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远离瘟疫，躲过此劫，得到法轮大法的洪恩救度。作为大法弟子，我们不能自控自封，束缚在家里混同于常人了，不妨戴上口罩，携带九字真言护身符、退挡不干胶等资料走出家门，履行自己的使命。使用师父赋予的佛法神通，尽自己的能力，抓紧时间多救人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莫被武汉疫情新闻迷住眼》，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14日。武汉疫情之后，我几乎是天天上动态网看相关的消息，自己知道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是控制不住自己。就像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说的，在你身体里，时间长了，积累了一个和你形象一模一样的你，却是那个东西构成的，控制了你，因为它是很强的执着构成的你的形象，所以它就有那么强的能控制你的心。因为它是很强的心形成的。对于自己每天不由自主地翻墙看新闻，我向内找，到底是什么心控制了我呢？表面借口是关注一下疫情，方便给常人讲真相，有时效果并不好，比如丈夫就很排斥我讲的这些消息给他听。其实是内心深处有好凑热闹的心，有不甘寂寞的心，看到邪党无底线的作恶，我气愤，看到百姓被邪党的欺骗愚弄，我着急，看到疫区民众的苦难，我痛心，看到有关怀疑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病毒的消息后，我就像常人追剧一样，每天关注事态发展，着急大家怎么还不醒悟啊？怎么还有人诬陷美国啊？以充实讲真相资料为借口，满足自己的猎奇心、安逸心、浮躁心。揭露中共的疫情新闻，是帮助常人了解真相、走出迷雾的。一个大法弟子来凑热闹，还真是不务正业啊。今年的神韵晚会，听到开场节目中主佛呼唤，有智者随我下世救度众生的时候，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慈悲的师父一直为救度众生操尽了心，而且让大法弟子有机会兑现自己的誓约。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大法弟子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做修炼有素的大法徒，别给师父丢脸。目前全国处于人人自危的状态，小区封锁，村路封锁，给同修讲真相带来很多不便。师父在《红银二五祖》中说，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让我们大法弟子各显其能，排除干扰，履行救度众生的使命。另外，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平时看明慧交流文章的时候，发现同修经历了很严重的迫害之后，经常会说，都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在个人修炼阶段，师父给弟子消去很多业力，为了成就我们吃了无数的苦，在这场不被师父承认的迫害中，就是力为达到自己的目的，疯狂迫害大法弟子，使出了无数惨绝人寰的迫害手段。大法弟子在反迫害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把这些痛苦返还给迫害者， 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以致旧势力高层，谁作恶谁承担，不要让师父再为我们承受了。一点自己的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